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最完美的人生答案，
我不再是穆斯林，
寻找夜空中最明亮的星，
难忘初中的小故事，
上帝的荣耀在哪里。
欢迎你收听收看中信有声杂志，等我们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杂志，杂志。
最完美的人生答案，作者方庆。我出生于中国北京，从小就对自然充满思考和好奇，总觉得浩瀚的银河、满天的繁星好奇妙。我对于人类每日必须循序地自然规律都百思不解。面对这种有序的自然规律，我没办法相信宇宙间奇妙的规律是由各样偶然堆积而成。冥冥之中，我一直觉得有一位的掌管者。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相信有神明，但不知道他是谁。很多疑问伴随我走过这些年少的日子，亦都引导我去思想，去追究万物的起源。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就不停地问爸爸和老师，计算圆的面积和圆周长的圆周率 Pi 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说是由中国古人聪知发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类似的疑问追问越来越强烈。为求答案，大学期间我就开始读一些哲学的著作，但是哲学家都不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天地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好长的时间的寻求都没有答案。随着年岁的增长，我都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以便追求生命的价值，却同样找不到答案。我那时候想，一个英雄人物的生命体现了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我崇尚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但是我渐渐地发现，人所称的英雄都有他的有限性，不少都是时代和政治的衍生人物，很多人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一个的文明古国消失，一代一代的王朝陨落，一位一位的伟人被时代的遗忘，自己家族先人毫无选择地先后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死亡。这样我呢，毫无疑问都好像一代代世人一样，重复无望的命运结局，归于尘土。台湾有个电影演员叫做孙悦，因为主演影片搭错车而获得第20届的金马奖中的最佳剧情片的男主角。当时还不是基督徒的他，在讲论人生的时候曾经这样描写人对生命的无奈。生命啊，生命，若不是你两头漆黑，谁会爱上你这灰色的中段。因为人出于母胎都是要归于尘土，从黑暗中来又会归于黑暗，中间十年的人生匆匆而过，人都是灰色中无奈地活着。后来孙悦成了基督徒，对人生的看见有崭新的角度，但当时我看到他对生命的灰暗看法之后，我就说，如果人生只是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的短暂，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人人都渴望长命百岁，那寿命的长短谁会主宰啊？我都单纯地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因为当时的社会宣传和学校教育都鼓励人要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尊老爱幼。但是在个人的道德层面，我对自己非常沮丧。我的一些努力虽然得到老师家长的肯定， 甚至在学校各项的评比中获得标兵、模范这些咁嘅称号。但时常良心突然一发现，自己心灵的底处是冇咁高尚。无论我外表表现点好，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是有一个黑暗、自私、污秽的角落，是不能够拿出来展现在人面前。我自己都不喜欢，甚至阴暗到连自己都害怕。这个令我非常惭愧，凭自己没办法真正除去，我为此非常自责和苦恼。后来我知道，有这样迷茫的人不止我一个。后来我带着梦想在北京来到美国，成为直谷一名电脑工程师。在这个新大陆，我梦想有心满意足的富足日子，梦想在这片新土地上的新事业，甚至梦想勤奋拼搏后一日可以荣归故里。然而没想到远涉重洋的最大收获，竟是我得到了生命的救赎。记得来到美国的第四日，我就被朋友带进了圣何西华人宣道会。我被牧师的讲道、圣经的真理和充满爱的团契生活深深地吸引住，感到这些都在解答我一个个人生迷思和疑团。随着不间断的教会生活，我开始学习圣经。圣经上话，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是啊，我一下子茅塞顿开，生活中的房屋、桌椅等人造，书有人写，菜有人烧，难道天地万有及其的规律会凭空自生吗？我渐渐地明白和相信，创造万物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教会里面那些谈不上是朋友，甚至彼此都很陌生的基督徒，他互相的关爱帮助，我发现无论是领受爱定是付出爱，有爱的人生就是不一样，好美好。这个不是就是生命意义的一种流露吗？好快就到了母亲节，这个是我第一次在教会过的节日，诗班的歌声令到我非常的受触动，亦都顾不到一个大男人在众多陌生人面前流泪这么难堪。我就这样流了十几分钟的眼泪。在教会一回到家，我就打电话去北京岳阳的电话，听到我喊的声音，我妈妈就好惊讶，以为发生啲咩事。我话俾妈妈听，今日美国嘅母亲节，我好挂住你啊，妈妈。嗰日我系平生第一次对妈妈讲我爱你，我系一边讲一边喊，妈妈就喺电话嗰边细细声咁安慰我。感谢上帝，每个人都有母亲，嗰种爱中得到释放同埋平安，令我终身难忘。第一次听牧师讲人有罪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很新鲜。不间断的教会生活帮助我逐渐明白，罪性是与生俱来，不认识上帝本身就是我最大的根本的罪。我心里面的扭曲，生活里面失去的平安，都是因为我远离了上帝，都是源于我自己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8-9。这话令到我心得安慰，我在主耶稣面前忏悔，求他赦免我的罪，并在教会里面举手决志。我来到美国半年之后，就得到了新生，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我人生的意义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救了我脱离罪、脱离死亡，有了永生， 从此可以努力地活出他的样式来。信主之后，我是第一个最迫切地祷告去求上帝怜悯，引领我的妻子信主，令到他都得到救恩。妻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信主的时候他还在另一个州那里读书。当他得知我信耶稣，不单止没有为我高兴，连起码好奇心都没有。他就说，你到底有什么难处，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我没生气，只是切切地为他祈祷，将他交在神的手里面，任神去施恩，他一定会相信。我邀请了我妻子一起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团契活动，我还鼓励他去聆听主日学慕道课程，带领他参加报道大会。真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路加福音11:9。经过近4年的迫切祷告和共同的寻求，那位感动我的灵同样都感动了他。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妻子都悔改信了耶稣。在共同寻求的4年之后的复活节，我们夫妻在教会众弟兄姊妹的见证和祝福之中洗礼，一起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恩典。我和妻子受洗之后，我们的生活态度从沮丧灰暗变得平安喜乐，夫妻的关系从紧张矛盾变得彼此包容。上帝我身上行的歧视，居然在我受洗后的一个月戒掉了10年来的抽烟习惯。我的烟瘾很大，在中国每日都要吃一包半，来到美国之后，去到办公室外一次连续要抽5支烟。我曾经不止一次下决心去戒烟，但是每次都失败，感到非常的苦恼。受洗之后，我在祷告中承认我自己有限，求主怜悯我。上帝真的赐我力量，使我得胜有余，很快就戒掉了烟瘾，令到我妻子都很惊讶。当然我们生命的改变更新不只是这样的，上帝真是信实的，他的救恩不单单临到我和我妻子，还临到我一家。我夫妇受洗之后继续向家人传福音，我的父母、岳母、妹妹、我的两个女儿都先后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为此我十分感恩，在上帝面前祷告立下心愿，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不再是穆斯林。
作者 Siren。1972年，我出生在阿富汗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妈妈来自巴基斯坦，爸爸来自阿富汗。好小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要爱神。1979年年底，苏亚战争爆发，苏联入侵阿富汗，我们不得不逃离家园。当时妈妈在航空公司工作，那时的阿富汗还很现代化，女性可以工作，可以穿普通衣，亦可以读大学。爸爸在政府部门做会计。苏联人来了之后，很多人被迫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爸爸拒绝这样做，结果被列入黑名单。上了黑名单，就意味着可能有人半夜会闯入你家，将你全家枪毙。这种事情每晚都在发生，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放炮仗的声音。爸爸的一个同事加入了共产党。有一天，他来警告爸爸说，你在名单上，必须尽快离开。妈妈先走，她装扮成一个放牧的人，徒步穿越阿富汗边境的沙漠，逃去巴基斯坦。爸爸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坐车走，那个时候我7岁，双胞胎妹妹3岁。我们坐车逃走的那趟旅程花了8-9个钟，一路非常艰难，随时都会被拦截下来，一是苏联人，一是穆斯林圣战分子。他们上车就来要钱，要证件，要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还威胁要炸了公车。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路口，真是看到一架公车被炸毁了。这个场景让我不生难忘。最终我们抵达边境，爸爸落车睇，当时刚刚好换看守，新看守是爸爸认识的一个人。我们终于被放行，全家在巴基斯坦留了大约6个月，然后逃去德国。在德国我翻学了，我记得自己当时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安全了，不用担心被杀害或者其他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父母听说一些欧洲人包括德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太开放，很多女仔青春期就拍拖怀孕等等，他们决定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信仰来养育我们。我们一家人成日坐在一起，爸爸用波斯话为我们读古兰经，然后解释给我们听。我们一起祈祷，一起做斋月里所有要做的事情。16岁那年，有人送了一本德文版古兰经给我，我打开一读，吓了一跳，因为大多数内容都很暴力，感觉不是一位仁慈的神。我问爸爸很多问题，他都没办法真正回答，我就不问了。我很年轻就结了婚，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我亦没拒绝。19岁那时，我嫁了给一个阿富汗人，他不算得上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经常饮酒滥药。我们结婚7年，有了2个仔后，他向我保证，如果我们搬去美国，他会戒酒。因此我来到美国，但是他戒酒这件事从未发生。 反而情况变得更差。当时住在圣地亚哥的一位亲戚时常来看我们，他是一座清真寺的老师，他带来一些书籍给啲孩子，话如果我不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抚养孩子，我会落地狱，真主会用火烧我。我非常害怕，即使我曾经质疑过伊斯兰教，但仲是开始教孩子我所知道的关于伊斯兰教的一切。在我的大仔16岁之前，每个星期我都会叫孩子用阿拉伯话背诵古兰经里面的祈祷文，然后叫他们告诉我这些经文是讲些什么。有一天我大仔走来找我，他说他自己做了研究，他现在是一名工程师，读了古兰经，亦看了 YouTube 上关于穆罕默德的影片，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我很震惊，我自己16岁亦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唯有说，不好不好不好，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说你不是穆斯林。好了，至少你不要告诉小老妹听。来美国后，我还生了一个细女，我用伊斯兰教的方式培养三个孩子，但从那时之后我停了下来。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着父母对我做过的同样事情，我需要停下来。从那时之后我离开了伊斯兰教，但心里感到内疚，亦仍然努力守斋月，同时做一份全职工作养活全家，因为孩子的爸爸没办法保住一份工作。后来我要求离婚，他威胁要杀我，我只能够申请限制令，还辞了职。本来那时候我应该升任一间金融机构的 CEO， 但我感觉在那里工作不安全，只能放弃。我曾经聘请过一位叫 Craig 的员工，他现在是我的丈夫，曾经帮助我们公司举办研讨会之类的事情。得知我辞职后，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他的公司工作。我说好啊，只要离开这里，不让我前夫知道我在哪里就可以。于是我和 Craig 开始一起工作。我在德国长大，有很多基督徒朋友，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去过教堂。在美国，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基督徒，我们会谈论上帝和宗教的话题，但从来没人告诉我耶稣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我只知道他被钉十字架，信他的人就是基督徒。 Craig 是第一个和我解释这些的人。我们一起工作，有时他会突然开始祷告，我问他为什么祷告，他说他需要祷告这件事是不是对客户有好处。对穆斯林来讲，生意就是生意，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赚钱。所以我很好奇，问了他一些关于基督教的问题。这次是我第一次开始理解基督教。Craig 告诉我伊斯兰教是怎样怎样，我就问他是怎知的。他说他在我们相识大概10年前就开始学习古兰经，研究伊斯兰教。我问他为什么不是穆斯林，因为我听讲读古兰经的人100%都会成为穆斯林。他说不会不会，因为他知道真理。就是这样， 我们来来回回辩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是我信仰成长的过程。我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三位一体，我觉得三位一体好像是三位神，而穆斯林相信神只有一位。我不知道怎样调和中间的冲突，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好像相信了 Craig 告诉我的一切。当时他问我，你相信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我说，是的，我相信。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惊了先。我说，你以后不要跟我讲这些说话了，我不想再听到这些事情，我要自己做研究，自己读书。有一天夜晚，我发了个梦，梦里面见到一个男子站在光中望着我，但没有说话。这个时候有把声音在我心里面响起，要我去读圣经。我即刻问，读哪一章？有声音说，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在黑夜里突然惊醒，即刻想拎手机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但当时身体动不到，好像还未回过神来。过了一阵，我终于动得，即刻拎起手机看，时间是凌晨3:33。第二日早上，我将这个梦话给 Craig 知，说我在梦里面好像见到耶稣了。他说，太好了，他为我祷告2年了，希望我能够明白圣经真理。我问他，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些什么？他说，讲的是一个女人。我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再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雅各井边遇到一个女人，问她拿水喝。这个女人生活在罪恶、恐惧和羞耻中，因为她有5个不同的丈夫被罪奴役，而我的生活亦充满了羞耻、内疚、恐惧，因为我被伊斯兰教奴役。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4。我被这句话击中了，直到今日每次我读这节经文都很触动。在那次以后，我向上帝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我的心里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平安。我终于摆脱了所有过去伊斯兰教带来的羞耻感和恐惧感。我想讲的是，穆斯林非常重视梦，亦好相信梦。一般他们在做一些重大决定，例如我是否应该和某人结婚，是否应该搬屋，是否应该转工等的时候，经常都会祈祷。做完祈祷之后就去睡觉，如果梦里面出现一些征兆，就会根据这个梦来做决定。所以上帝亦怜悯我的软弱，用特别的锁匙开特别的心锁。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成日出现在一些他拣选要脱离穆斯林的人的梦境中。因为主耶稣无所不知，掌管人心。本刊采访妮娜。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咁话：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寻找夜空中明亮的星，杨坚。听到这首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我有很大的感慨。歌词讲到，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我就突然间想起翻圣经中东方博士来朝拜小孩子耶稣的圣经故事。东方博士曾经在夜空中那颗最明亮的星星引领下，就见到生命之主耶稣，亦都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当跟着启示来寻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的这个故事之中，博士这个字呢，其实原来是指巴比伦或者是马代波斯王朝的博学之士，或者是叫做哲士，可以参考但以利书二章十二节。他们呢，不单止是有学问的人，也都是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在这个故事中的博士，他们可能是来自古巴比伦附近的星象家，曾经是被掳而流放到那里的以色列人。他们很了解旧约，或者得到上帝的特别启示，才去寻找那生来作犹太人之王。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章二节，并最终确定在浩瀚的夜空中，那颗代表着犹太人之王的星。从东方去耶路撒冷，路途其实都是很遥远漫长，而按照那时的交通状况，一路上其实都是非常艰辛不容易的，甚至是会面临一些的困难危险。但是他们看到的这一颗星，明白了上帝的启示之后呢，就不辞劳苦地踏上寻找之路，跟着星星去寻找救主基督，为了是要来去敬拜祂。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章二节。今日的我们其实远比那时东方博士们更加幸运，上帝对于救世主基督的启示在新约圣经中已经是不再隐藏，但是我们仅仅只是了解圣经中上帝的启示，其实是真的不足够的。当东方博士问起那个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生在哪个地方，面对于上帝的事不热心的恶的皇帝希律，他都知道其实那粒星指的就是基督。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章四节，是犹太民族一直盼望的救世主。祭司长和文士更加是通晓圣经，了解上帝关于基督应该生在哪一道的启示。其实这班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比起任何人都更加的明白这个上帝的启示对他们整个的犹太民族事关重大。他们张开口就能够用圣经给人来解释一些的疑惑，但是呢，这班文士和祭司长他们自己就不认真，亦都无动于衷，没有想过要怎样去敬拜耶稣的行动。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章四至七节。所以对比那些看落好像很拥有属灵的知识，但是其实很冷漠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来讲， 这一班的东方博士，他们其实是对于信仰更加的热烈，更加的认真的追求。当我们从圣经之中了解了基督耶稣，我们亦都不能够只得信仰上的冷漠，我们应该是凭着信心来到追求认识耶稣，亦都要带着悔改来到认识耶稣，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圣经的知识上面那么简单。当存着敬畏来到敬拜，圣经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马太福音2:9。所以即使经历了几多的艰辛，他们终于寻见到耶稣的时候，心情是几咁的欢欣快乐。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马太福音2:10。东方博士他们见到还是小孩子的耶稣之后，他们不凭眼见的感觉，而是以一个敬畏的心，将耶稣基督当作君王和主来到去敬拜。我们一般人看到一个两岁以下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可爱，但是也都是软弱无助，我们不会说对于这个小朋友会产生任何敬畏的感觉。而这一班东方博士，其实他们都没有看到耶稣成年之后行出的种种的神迹奇事，这班东方博士亦都没有听过耶稣的智慧教导，但是呢他们就懂得俯伏敬拜小孩子的耶稣。耶稣生长在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家，居住的环境一定是比较清贫，那些在世上有尊贵身份的东方博士，他们依然是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抹药为礼物献给耶稣。马太福音2:11。这些礼物不单止是贵重，亦都是很完美地预表了基督耶稣的三种很核心的身份。第一种的身份是君王，第二种身份是祭司，第三种身份是代赎人死的救世主。这一切实在是奇妙无比，真是令人赞叹。东方博士他们对小孩子的耶稣表现出这一份的敬畏之心，其实真正的是他们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才有对这个小孩子的耶稣有这一份这么大的敬畏之心。必蒙上帝保守赐福。寻找到耶稣的这一班东方博士，他们非常奇妙地在梦中被主去指示，叫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就从其他的路回去本地就得了。记载在马太福音2:12。之前这位狡猾邪恶的希律王，他用花言巧语欺骗这班的东方博士，他们希律王就这样跟他们说了，你们呢就去周围去找下这个小孩子，你们找到呢记住来告诉我听啊，等我呢都好好去拜他、哦。记载在马太福音2:8。其实这个是天大的大话来的。希律王他根本呢是意图想杀耶稣。但是他们找到耶稣之后，上帝呢就保守这一班的东方博士，他们不再被希律王去欺骗。所以呢这一班的东方博士他们没有回来原本那条路回去他们的耶路撒冷，反而是希律王自己被这一班的东方博士他们愚弄回来。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16。有敬畏之心的东方博士他们其实 得蒙上帝奇妙的保守，这个并不是偶然的。遂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记载在诗篇25:12。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记载在诗篇115:13。每一个找到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可以去到上帝那里得永恒生命的巨大福分。这个是人不能够夺去的上好福分，因为一切都如耶稣所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记载在约翰福音14:6。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各种歪理邪道当道的，我们其实在黑暗之中，人的心里面亦都没有亮光，充满了贪心、谎言、自私、放纵、不义等。现在你已经知道夜空中最明亮的那火星就是基督耶稣，耶稣是真光，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你来到去找耶稣，直至到亲眼你见到耶稣。东方博士他们起初寻找的路虽然是很漫长和很艰辛，但是他们寻找就寻见，可以参考马太福音7:7。认识耶稣基督必定是你一生上好的福分。好像有一首歌的歌词这样说，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将会越来越少，最终是会消失。在这个庆祝耶稣诞生举世欢腾的日子，希望东方博士们这个的故事能够启发和激励更多的人，愿意开放我们自己的旅程，来到去寻找这一颗永恒中最明亮的星。
读者来信，芝加哥杨子会。亲爱的编辑，可否寄给我200本2024年2月份的中信月刊，30本《差灵像》，30本《全》，以及各类福音单张，每种各30张，还有《美满人间》《祝你健康快乐》等福音书籍呢？昨日我问过我家附近的一个亚洲超市，他们同意我放一个宣传品架，感谢主。今天我去一家香港超市购物，结账的时候一眼看到这个陈列架，长、宽、高，似乎是为中信全福音量身订造的。感动之下，大胆去问了一位店员，他听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后，在附近走道上转了一下，一分钟很快就回来，什么都没有说，就开始搬上面的糖果，将架子腾空后送了给我。我一时之间呆在这里，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不是因为一个架子，而是因为看到上帝的手在这里做工。接着我们将香港超市这个架摆满书行，一个星期之后去看，已经所剩不多。我平时很难接触到陌生人，这个是文字宣教的一个好平台。愿你们文字事工的新路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难忘初中的小故事。
何正宗。我自小就相信主耶稣，所以信仰伴随着我的成长。1955年夏，我入读省属重点中学宁波孝实中学。就读初中，我的物理成绩始终居全班第一，班主任兼物理老师郑彼得特别喜欢我，得知我是一名公开的基督徒后更是高兴，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只是不便公开。私下里，郑彼得老师也会和我谈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他说他父亲是一位资深的考古学家，原来是无神论者。后来在圣经的一些考古过程中，信了耶稣的存在及死而复活的事实，以后就成了虔诚的基督徒。正如上帝所应许人的，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3。郑老师还告诉我，诺贝尔奖得主中有90%以上都相信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1901年以前的科学家，像牛顿、哥白尼、开普勒、杜尔敦、巴斯德、摩尔斯、法拉特、孟特尔、福特、安培、富伦、欧姆等等，都信上帝。郑老师还谈过关于基督教信仰其他方面的话题，他的信心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我读初中一时，由于学校离我家较远，故我与班内十多个同学在学校里吃午餐。我们从家里带来饭盒，在学校食堂蒸热，再拿回教室一起吃。因为我从小就是一名公开的基督徒，所以吃饭前务必要先做一个祷告。开始第一天，我祷告完毕，发现放在课桌上的饭盒不见了。我知道这是同学在与我开玩笑，把我的饭盒藏起来了。我不生气，笑着对他们说，请把我的饭盒拿出来，否则我绝食斗争了。过了好久，藏我饭盒的同学大概觉得过意不去，只得乖乖地把饭盒拿出来给我。但万万想不到，他竟然右手握紧拳头，好几次在我面前挥舞着，嚷道：耶稣给我吃馒头，我给耶稣吃拳头。唉，真是撒旦迷惑了他幼小的心灵，人在罪孽中却不自知。第二天午餐前，我接受教训，把饭盒藏入自己座位的课桌抽屉来，身子伏在课桌上低声做祷告，撒旦魔鬼滚出教室去。哈利路亚，暴血得胜。我在祷告中常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宣告。学校里常有一些知识竞赛游戏，也有猜谜语等活动。其中一个游戏有关进化论，涉及到我的信仰，所以我在表演中大声说道：人的血液，无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只要血型相符，就可以互相输用。但人的血液与猿猴的血液万万不可互输，否则双方都要丧命的。所以人不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我还说，全世界考古学家至今已经发现众多人的化石和众多猿猴的化石， 但从来没有发现半人半猿猴的化石，所以可以断定人不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课本中所谓的进化论是完全错误伪学说、伪科学，唯独上帝的创造论是正确的。紧接着我背诵了以下经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十四节。然后用我的话解释我所理解的圣经真理。表演一通后，虽然小部分同学保持沉默，但大多数都表示创造论有道理，甚至表示赞同。有些同学还说要到基督教书店购买圣经和福音书，或者愿意礼拜天到教堂里听听道，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上帝，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我常常在祷告中求上帝也把救恩赐给我的同学们，当然后来真信耶稣的寥寥无几。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咁话：不要为那毁坏的食物操劳，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这食物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父神已印证了。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呢？作者王方善平。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祂，但是我们问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其实上帝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荣耀祂自己。只要我们看下周围上帝所创造的，就随时可以见到上帝的荣耀。从显微镜可以看到最微小的生物，到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浩瀚的银河星系，再从肉眼看到日出日落、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山山水水，都能够彰显造物者的荣耀。我们所称的大自然完全是上帝的大能所造，并且上帝欢喜变化，好爱美丽，有条不乱，极有智慧和创意。上帝自己都宣告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物亦都是我所命定的。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二节，诗人感慨地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第十九章一节，人亦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人体里面每一个器官都配合得天衣无缝。人被创造之后，上帝有赐人生育的能力和规律。总之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因为有耶稣，我们对上帝的形象就不再全然不知。圣经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耶稣为拯救人类，藉着童女玛利亚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过去上帝曾经藉着先知和人讲的说话， 而家上帝亲自道成肉身同我哋讲说话，并且耶稣行咗好多神迹奇事，最后为救赎世人嘅罪而舍身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喺地上显现40日后升天，完全将上帝圣洁、大能和慈爱嘅形象都显示出来。若果耶稣唔降世，好多关于上帝嘅事，我哋又点能够知道呢？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启示录15:4。但有两类上帝的受造物，没将荣耀归给他，一是堕落的天使魔鬼，二是世上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不肯将荣耀归给上帝而归给自己的都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死不单止是肉体离开世界，更加是死后灵魂下到地狱不得永生。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有权打开7个人，施行7个灾，有权并审判死人和活人。信耶稣罪得赦免，必得永生，并成为上帝永远的子民，在天堂里是永永远远的同神一起。不肯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人，必下到永远不见光的地狱，这个灵魂是非常悲哀的结局。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人，使到我们有上帝的荣耀。凡称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组成的，所造作的。以赛亚书43:7，他要求已经信他的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朋友，你不妨到教会翻开圣经来到阅读，来到了解这个关于人生最重要的话题。
老公，今天几号啊？
一号咯，做什
么？哦，快点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是 ccmcn.cn。因为每一个月的1号呢，就会有最新一期的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是不是那次你叫我听那个节目啊？
是啊，新生网不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还可以看到最新的中信，还有其他非常好的期刊和文章哦。
如果是这样，我都要将这个新生网加在我的电脑的收藏里面，顺便介绍给我的同志小王，相信他都会很喜欢。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一点点学习爱，周长江。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至高无上的上帝能爱尘土般不配的我，我当好好效法他爱我的榜样，遵循他爱的命令，努力活出爱的真谛。当然，成为基督徒后，我仍然有很多软弱，仍然有很大差距，我只是一点点地学习爱，一点点在进步中。爱是基督徒非常蒙福的品格，爱不仅能带给人心灵与光明，也能带给自己喜乐。当你嫉妒别人的成就时，你的心是愤懑压抑的，但如果你有爱对他的成功真心祝福时，你的心是欢快的。生活像面镜子，你怎样，镜子里的也会怎样。爱越多，恨就越少，心中就越有亮光和喜悦。当然，学习爱需要学习舍己，并非每一份爱的付出都会收到爱的回报。 于我而言，在付出后没有回报时，多数时候倒没什么。不过当爱的奉献反而受到误解，心中难免会有委屈。每当我委屈的时候，我就思想，这点委屈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委屈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伴随着学习圣经和祷告，时间长了，我对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甚至有时被误解，也不再感到委屈。只是我还没有按圣经所说，做好事时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参考马太福音6:3。有时听到别人背后的正面评价，心里还是会抑郁不住地高兴，无形中忘记将荣耀归于上帝。爱是我一生的功课，好在有圣灵在我心里常常提醒，甚至是责备，让我在醒悟悔改中一点点操练爱的心态和行为习惯。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学习爱，我的生命就会被一点一点地更新。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柔和悠扬的平安夜，前志群。在众多脍炙人口的圣诞歌曲中，柔和悠扬的平安夜 Silent Night 深受人们的喜爱。每当圣诞节在张灯结彩中悄然来临时，平安夜的旋律就又会回荡在我们的耳旁。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1818年圣诞节前不久，奥地利某教堂的风琴坏了，一时又找不到人修理。年轻的神父约瑟夫莫尔正在发难的时候，有一位信徒请他到屋企为新生儿举行奉献礼。回家的路上，莫尔在洁白的树叶中想到了耶稣降生马槽时的安宁情景，一路默想着他降卑人间是为了世人能得平安，忽然有感动要写一首不需要风琴伴奏的圣诗。回家后，他一口气写出了6段的歌词，后来全唱中被简化为3段的 Silent Night。 然后找了自己的好友教区风琴师弗洛兹格鲁伯配曲，先打之前夜在格鲁伯的吉他伴奏下，两人共同演唱了这首新圣诗。这个时候欧洲刚刚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在战后恢复中仍时有动荡，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好像祈祷，每一个歌词都是期盼。这个柔美的旋律好像冬夜的暖风轻拂，表达出耶稣诞生时的宁静和神圣，令疲乏的心灵得着抚慰。在欧洲传唱了9年后，这首颂歌在1827年被一个民歌演唱组织在美国首唱，从此亦都在美国流行起来，以致圣诞节的音乐会、教堂敬拜以及节期各大商场里面处处都在传唱播放。期间 这首歌被一位宣教士译成中文，歌名《平安夜》亦都在华人中传唱。平安夜的歌声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平安？两千多年来，世界从未安宁，无数人的心里充满着不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杀戮中，几亿人伤亡，多少家庭在无尽的悲伤中煎熬。如今俄乌战争和中东的以哈战争以及各样冲突仍在持续中，除了战争，活在和平环境的人亦都为工作和生活、欲望和贪心、利益和纷争、伤害和仇恨，心灵常在焦虑、压力、恐惧和痛苦中流浪，还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和贫困家庭。平安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寒冷、饥饿和孤独。人类终有一死，浮躁不安的心只能在颂歌中得到片刻安静。人们一方面渴望和平，一方面又制造纷争，一方面渴望安宁，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加速欲望。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降生在小镇伯利恒马槽中的耶稣正是为此而来。他不是普通的婴孩，而是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二章六至七节。他降生的深夜，天使在大光中向旷野守更的牧羊人显现，报给他们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讯息：拯救者尼赛亚已降临人间。天上传来一对天军的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意思是耶稣会给信他的、他所喜悦的人带来平安，就是将人从自己无法解决的罪和死的捆绑中解救出来。耶稣在33岁即将上十字架前，给他的门徒很多安慰，并再次应许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人看上来，他自己都要惨死了，还能够带给人什么平安可言呢？是啊，得平安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否则又怎能够赐人永生的盼望和安慰呢？如果我们生命中接受了耶稣，就如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在深夜里面看见普照的大光，在世上我们虽然会面临无形的困难和苦难之上，大能大爱的主耶稣是听祷告的主，或是挪去大山，或是加我们力量爬山，或是亲自背我们过山。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好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世人所赐的无非是用命和利、地位和财富来找寄托，但是真平安确实与世俗的成功无关，而是上帝和他所赐的永生。 有了永生，今生寄居时的一切得失又能如何？有了阳光，黑暗已被驱散，你还仍然在意烛光吗？平安夜作为一首象征和平和安宁的圣诞颂歌，传达着一种希望、慰藉，它呼吁我们将心敞开，接受这位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而复活且活到永远的主耶稣。这样尽管现实中仍有战争与纷争，我们的人生就充满温馨和欢乐，听和唱这首颂歌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与庸人前斗过久，作者刘树鹏。朋友的妈妈去世，我们几个人去到那个偏僻的小村庄悼念。老人的年龄很大了，又睡在床很多年，遭受疾病折磨，如今离去亦都是一种释然。朋友的面上面很安静，并没有流露太多的悲伤。在我们眼里面，这个是一场很平常的丧事。估不到几日之后，朋友告诉我家里起了一场纷争，让人身心俱疲。朋友家里是一个大家族，兄弟不少，平时各忙各的生活，因为丧事聚在一起，多年的积累的恩恩怨怨又纠缠在一起。不用说其他的，就是棺材前面的蜡烛由哪一个先去吹熄，叔嫂之间亦都会惹出不快，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哪一个先吹熄蜡烛，哪一个屋企就会有好过的日子。其实这样的纷争和烦恼在很多的屋企都常见。红白喜事、家族团聚的日子，亦都是恩怨情仇爆发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之间本应该彼此相爱，然而因为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这种关系变成了相咬相吞，彼此伤害，生活中遍布网罗，人一旦落入网罗，就会身不由己，被种种烂人烂事所缠累，任凭苦苦挣扎亦都无法挣脱。就好像尼采所说，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形事深渊过久，深渊将会以形事。套用这位哲人的话讲，与庸人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庸人。对于这种情形，有人以所谓的修养来应对，就好像俗语所讲，不如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但仅凭个人的修养，真的能挣脱烂人烂事的网罗吗？你又或者凭着忍气吞声，避免了几次的纠纷，但是内心的憎恶却与日俱增，久而久之你就不能够再忍耐，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你所憎恶的人，久而久之你的灵魂失去了飞翔的能力。记得有一次我在林间漫游，见到两棵树之间悬挂住一张布料的网，一只野鹰挂在上面，因苦苦挣扎，这只小鸟已经筋疲力尽，但每过一阵它仲要绝望地动下它的翅膀。我走埋去将小鸟捧在手里面，将缠绕住它的双脚和翅膀上面的丝线一层层剥去，那只野鹰重获自由，飞到树枝上稍微歇息一下，好快又抖动翅膀飞向灿烂的阳光。一只失去自由的小鸟，自己无法挣脱网络，就好像一个人扯着自己头发，无法从泥潭中挣脱出来。若想脱离地上的缠累，只有举目仰望，寻找那位高于人类的力量，就好像古代一位诗人所写，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至高者，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地上事物靠不住，这个故乡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不要停留此地，要抬头仰望，寻找另一个故乡。只有那个来自至高之处的光，才能引领我们的灵魂脱离平庸，向着自由的天空展翅飞翔。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咁话：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怕与不怕，白衣。人有好多的恐惧，怕死，怕患绝症，怕天灾人祸，怕失去心爱的人和物，怕孤独无助，怕被嘲笑被拒绝。 Phobia 是怕，源自希腊文 Phobos， 现在常用在恐惧症。据说恐惧症计有500多种，不知是不是已经包括了被人嘲讽患上恐惧症的恐惧。其实恐惧是上帝赋予人类自保的本能之一，因为怕死，我们逃离火灾现场，不服毒，不跳楼，因怕触犯法律，我们用文明的方法解决纠纷。反过来说，若是大胆无怒，不怕上帝，不怕犯法，不怕报应，人就会变成罪犯、恶魔。所以惧怕不一定是不好，关键是怕什么，不怕什么。信不信由你。关于怕和不怕，圣经上有明确的分事，总而是敬畏上帝，因惧怕上帝，人就不敢作恶挑战上帝。 以为上帝不存在，不知道，何况警察捉不到我，法律都没我收，于是横行无忌，不能够这样。圣经的训示是要敬畏上帝，你看不见上帝，上帝却看见你，他知道一切，他必报应。至于面对人生各种艰难的挫折，害怕是人之常情，但是害怕无益，反而绑手绑脚。这个时候上帝给的安慰鼓励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亦不要惊惶，你只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典章，上帝必与你同在。参考约书亚记一章六至九节。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